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圆满百八三昧啊。请各位把《方广经》本打开213页，我们今天从第86个啊，85个，我们今天从第85个三昧开始，1、2、3、4、5、6行，云何名入名语三昧？那《大智度论》是在卷471805页第一行。好，对到地方啊，我们先念一段经文。云何名入名语三昧？注释三昧入一切三昧名语，是名入名语三昧。其实要看这一个呢，要连着下面一块看啊。底下一个叫做离音声智语三昧啊，这边有一个音声智语，这边有一个入名语。那白法不相应心所当中有名句文，对不对？名句文是我们一般讲的文字相的三种啊。名是指一个词啊，句是指有主词、动词、受词的啊，那样子完成一个句。那么字呢，就是指那个名跟句所依的那个文字啊，所依的文字。那这边呢谈到的就包括名句文的体，名句文的体呢都是音声啊，都是音声。那么这边呢，我们在法相安立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三昧的这个关系同与不同啊。名语当然指的是我们的音声发出来的啊。那么这里面呢，当然指的是我们的想心所施设的名言啊。我们想心所它有个定义呢，就是为取相之后呢安立施设名言。所以呢，这里啊指的名语三昧，指的就是跟想心所相应的三昧啊。运用我们想心所的这种作用呢，对一切的现象，乃至于会把我们所听到的音声呢转成名言啊，就是那种名语。那么底下呢，音声智语，音声智语呢是把音声转成什么？转成那个字啊，转成一个一个的字母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哈。一个呢是把我们的心想啊，把我们的概念变成我们的音声。下面一个呢是把音声变成文字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关系在啊。好，我们看看那个经文，第一个入名语三昧。刚才念过了，我们看看这一段文，龙树菩萨的解释，在1805页第一行，他说呢：入名语三昧者，得是三昧，是一切众生、一切物、一切法。于是呢，他把一切的现象呢归为三类哈、啊：众生、物、法。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分？我们往下看啊，这三类的名字也能以这些名字呢语啊名字语呢。化人，一切语言无不结了，皆有次第。这当中呢，大概也包括三个次第啊、哦。第一个能够结了名字，结了名字。第二个呢，能够把名字变成音声，能够来教化一切人。第三个呢，对一切所说的语言呢，不会囫囵吞枣啊，会让一切的众生听了以后呢，能够明白，而且呢有次第啊。这是三段。啊，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三段。大体呢，我们对一般法相的了解，大概也是分这三段。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的书，对不对？第一个书呢，那个字要认得嘛，啊，这就是所谓的“是”一切啊经的这个法的名字。那么名字完读完了，你自己理解了以后呢，你就要能够讲出来说与人听，对不对？你就要能够转成你的自己的音声啊，那讲与人听，这是第二个。能够变化成自己的音声讲与人听。第三个呢，讲出来的东西呢又能够令人解了，还有升起次第修行的这个依止啊，这个是入名语三昧。所以入名语三昧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应该这边龙树菩萨没有讲啊，应该就是所谓的法无碍亦无碍啊，法无碍亦无碍，甚至也应该要包括词无碍啊。对法要能够解了， 对不对？要能够出义，心中要有义解，义解之后呢，讲与人家听，然后你还能够用那个词很用得很恰当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三种无碍。前面呢，大概谈到了乐说啊，乐说无碍辩啊。那么这边呢，大概就是跟这三个。所以如果能够入了入明与三昧呢，那随时随地你叫他发言，你叫他演讲，叫他做开示，这样的大德啊，有修养到这个入明与三昧呢，大概就没有两样。我有一次在一个道场呢，跟这个林谷芳教授啊同席，他就被人家一抓上台，随便嘎啦嘎啦嘎啦讲就15分钟，而且呢讲来呢就是次第分明啊，讲来次第分明。那么那天一块吃中餐呢，他说他民国87年入明与三昧，啊，就是说啊，从民国87年一个因缘的情况底下呢，他就得了这个入明与三昧，于是呢，在一切的文字向上，一切法随处拈来呢，无不成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实在是厉害啊。好，这个就是这边的入明与三昧，所以入明与三昧指的就是那个说法善巧。那么这边为什么要分成众生物啊？众生物是指的一个有情一个无情啊，为有情无情。那么你对有情无情都要说法，对不对？你对有情的顺利境界上能够看到这个法义，看到这个道，你也可以为有情说法，对不对？无情的生灭你可以观他十二因缘啊，乃至于悟入四谛法，你也可以悟到法，甚至呢这个身功说法顽石也会点头啊。所以法是对众生跟物说的，这是指前面这三类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一切的境界呢，不管有情无情呢，同源种子你都可以同入三昧啊，在这一切对象当中你就可以同入法义的三昧啊，然后用这个字词呢入音声没有障碍啊，讲得清清楚楚次第分明，这是这第85个三昧的善巧了。那么跟他很有相关的就离音声。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起一个我这样说。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讲法就变成是我的之见、我的主张、我的理论。那么当我的主张被别人辩驳之后呢，心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喜悦的心情会升起。所以这个时候呢，佛就教我们要学习离音声自语三昧。你读文，你要能够离文。你说音声也要离音声的相，不要被你所说的那个音声字语呢陷在那个文字相上，陷在那个音声相上啊，这就是这一段文的意思啊。我们看看经文，他说：“云何名离音声字语三昧？住是三昧，不见诸三昧音声字语，是名离音声三昧。不见哈，不要把它解释成我看不见啊，不见是不在这个相上生之见的意思。”我们前面的硕硕已经读过了，不见故不着，对不对？不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你能够在相上不着，为什么能够不着？因为你观到都它的道理性，你不会去随染于那个相上的分别，然后呢着于说这个是如是相，这个不是如是相，对不对？这个是有，这个是无，这个是对，这个是错，这个呢就叫取相攀缘心。那么我们学般若的智慧呢，就在相上要能够观啊，观离两边的智慧，于是呢，这离两边的智慧呢，就是不见，不见，不见就是不在相上生之见啊，不要解释成不看见啊，不看见就糊涂了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看那个龙树菩萨的解释，他说呢，离音声自语三昧呢，是得事三昧，观一切诸法，这个时候就没有众生跟物了，表示呢，这里呢是对音声自语的一种体会。你能够在一切音声自语的法相上呢，皆无音声语言常即灭相。前面的皆无音声语言是不会去执着在法的相上的差别，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会循着音声语言呢，会依着这样子鬼声误解，对不对？会依着这个名言这么说啊，这么说。比如说我们讲一加一，你就马上等于二就出来了。一加一就是一个升起二这个理解的一种过程，一种方程式。我们同样的道理呢，供给人一样，但得升起来一样，这是一般我们的想法。于是呢，这边所谓的观一切法皆无，无无不是没有，无是不生的意思，不升起音声语言在相上的差别的理解啊，不会因为你讲一个怎么就是理解一个什么，你就只是在方程式上了解它背后有一个道理。 一加一等于二，你马上可以很多种变化，可以改成四减二也是等于二啊，对不对？一乘以二也是等于二啦，这些都有很多的改变，所以你这边呢就可以观到它的无量益处三昧，是不是？能够知道它的无量变化性，不会现在它这么说。人家老师这样跟你说，你就要能够去变化啊，能够去变化。这个不是升起之见，而是不要着在那个相上。人家只是借由这个音声语言帮我们了解，借着这个是要了解道理性，而道理性呢是无二无别，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除差别心的啊，能够悟入平等性，能够在差别相上悟入不二平等的道理性。这边就是一切三昧的同样的依归。那么于是呢，你能够悟入道理之后呢，就可以了解一切的差别其实常自即灭，即灭的意思是平等的意思啊，即灭的意思是平等，不生不生之见也叫做即灭相啊，常即灭相啊，一直以来啊都是平等的，都是不二的，都是空的。我更喜欢提的一件事情是常即灭相，我们把它理解成对因生自语不要升起自信见，于是呢常即灭相就叫做离自信见啊。你对因生自语不要因为这样听了你就在心中升起了一个自信的见解，这里也叫做不见的意思啊，不见的意思。所以离因生自语呢，就是对因生，当然不是说不去理解它，理解了以后要知道它有个用处啊，它有个用处。那么用处明了了以后呢，你不会在相上呢产生文字的区别。这个是离因生自语三昧跟前面那个入明语三昧的一点点微小的差别哈。入明语三昧是在教化人听啊，这个用上面。那么离音声言语三昧是比较在自立上面，你自己要能够不着于相，要入道理性做深深的观察。入明语三昧呢，是把你自己心中对文字的意解能够讲与他人听，而且令人解了，而且生出次第加行。这个是这两个三昧的一个讲用，一个讲体啊，两个的差别。好，第八十七个，云何名燃具三昧？注释三昧威德照明如炬，那个威德啊，指的就是我们自信功德力所散发出来给别人体会到的气质。所以呢，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呢，威德就是一个人修养所散发出来的气质了啊。那个气质呢，能够啊，这个照了一切啊，让一切呢明明白白。那么更明白的是呢，不在一切向上呢生执着啊。不在向上生执着也是照明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它的道理性，就不会着在向上，不着于向也叫做照明。那么佛所生教我们修的一切功德力呢，就是在向上生出什么，生出这种明白解了而不执着的这种修养啊，这个是威德照明如炬。前面呢我们有譬喻过，用日来譬喻啊，用月来譬喻啊，用灯来譬喻，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呢讲用那个火柱来譬喻了，燃柱三昧，指的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烧燃我们的四大的身，对不对？其实烧燃不是真的这个四大，是烧燃我们的智慧啊，燃具啊，那个具是指我们的智慧来着的。只要讲到日啦、月啦、灯啦、柱啦，或者是化学啦、啊、时光啦、啊、时是石头石，就是化学所产生出来的光火，那些呢都是表智慧的用啊，智慧的相啊，都是燃具。把我们的智慧呢要能够用，智慧呢放在肚子里面呢也是一堆什么，也是一堆垃圾而已。如果你不拿出来用的话呢，那么那些呢就变成你自己的知识的障碍啊，知识的障碍。你知识越去讲，你就越能够有一些体会啊，越能够有一些体会。那么法布施得智慧，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是这样子。所以呢尽量把这个法呢解与他人听，对不对？借由教学相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是燃具三昧啊，不把这一个智慧呢变成自有的财产权啊，归为己有啊，一直不断的能够呢无私的把它布施出来，常行这种法布施呢，你的气质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修养，这就是威德照明如炬的意思。那我们看看那个这个论文的说法，他说呢，如桌炬夜行。桌炬就是拿着啊，拿着火炬呢，在晚上那个夜行指的是无明黑暗啊，对一切的无明黑暗，就是对一切我们的烦恼， 因为烦恼呢，其实佛教我们不必去太了解烦恼的因了。你只要在烦恼当中呢，心还是在道上，观察四念处，你就观察这个烦恼的心，毕竟是无常的啊，毕竟是无常的，它终还是会过去。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堕于险处。可是我们今天不然，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用世间的善巧啊、方便啊，想要怎么样去圆满那个烦恼啊，解决那个烦恼啊。可是你不管怎么解决，纵使暂时得以缓和，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照顾不周会变坏，还是会变苦的。所以呢，这一切事情你以为有完美解决的一天呢，其实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这个无明显处。捉具夜行就是要了解一切的烦恼，是让我们呢变成一个教材体会，叫我们的心不要在那边攀缘取相执着。要了解一切的相，就是告诉我们无常的道理，无常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相不能做主苦的道理。既然不能做主，我们体会到苦，就应该了解无我。这一切是就在心上升起无我无我所的一种观修智慧，这样子你心就在道上，自然就不再向上堕于险处啊。所以呢，捉具夜行就是心常去思维道理性啊，思维苦集灭道这个道理，你既然就不会再向上呢堕于险处。险的意思是苦处的意思。好，我们呢如果硬要逞强去解决一切的烦恼，那么不得力呢啊，不得力自然受苦，暂时受乐终将变苦，凡事照做也一切都是苦。这样硕硕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去观修无我无我所的智慧，你尽力还是尽力，但是呢心就不会在显处上靠啊，就不会在造业上啊去那边造作万端啊。好，菩萨得失三昧，以智慧具于诸法中无错无着。无错无着就是不去攀缘不去取相的意思，错则是攀缘，因为你认为实有你会去取嘛，对不对？一取的就是虚狂了，着就是染着于其中啊，不管生苦或生乐受都是着啊。不要以为你以为是这个乐受就是着，苦受不是着，乐受苦受一样都是着啊，一样都是着。你就是在色蕴上呢不了解它的虚狂不实。所以呢，如果我们经常在一切的法上呢观察色因缘，观察四谛的道理，于是呢就会以智慧具于诸法中无错无着，不会去虚狂颠倒无明分别，乃至于产生染缘的染着的攀缘心啊。这个就是燃具三昧，燃具三昧就是告诉我们常常一切时中要思维道理啊，心呢要在道上这样子住，心能够在道理上住呢，就叫做燃具三昧啊，让那个灯啊保持永远的光明啊。好，这个是这里燃具三昧。我们看看第88个，云何名镜像三昧？注释三昧，镜诸三昧相。这其实跟前面已经有很多地方是一样哈。那么这边呢，主要就是镜像啊，是名镜像三昧啊。那镜像，看看经文怎么解释？哎，经文解释倒是跟《法华经》有点接近哈。你看他怎么说？镜像三昧者，得是三昧，能清净具足庄严32相。在华严经啊、法华经啊、无量义经啊，都有这样说啊，佛转32相入于众生心想中啊，于是呢就可以了解生佛无二啊，生佛无二。所谓32相啊，各位不要去认为它是一个一个的相啊，我们当然论文当中都把32相做很详细的说明，对不对？那么所谓相32相指的就是庄严相的意思。庄严相是什么？是无烦恼相的意思。那么32相怎么修的呢？百忍，对不对？一百忍修一个相好啊，就是说对一切的苦乐呢，你不去攀缘执着，你心一样住于第一地，你在一切的苦受上面呢，心常生智慧，这个呢叫做修忍入啊，修无生法忍。那么每一百劫修这个啊，修这个忍入呢，你就会得一个相好。所以呢32相指的就是离一切烦恼的相，离一切烦恼的相呢才是彻彻底底庄严的相啊。所以各位不要去细细数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相，那样相就分别了啊。32相指的是具足的意思，具足什么？具足离一切烦恼的庄严啊， 能清净，清净就是知道空，能够证入空性之后，就可以远离一切的烦恼。三十二相是对治一切所有烦恼远离以后所现出来的一种庄严相。啊，清净就是知空，具足就是散发出知空以后远离烦恼的庄严相。所以净相三昧不是去亲近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只管在自心观修智慧，智慧圆满了以后呢，这个三十二相就现出来。这三十二相在哪里成就？在父母生生常成就。啊，这就是转三十二相入于众生心想中。只要我们心想的就是第一谛，只要我们心二六十中所思维的都是第一谛，自然就可以修无生法忍，能够得无生法忍的智慧，就能够清净具足庄严三十二相，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净相三昧跟燃具三昧一样，就是告诉我们常常要观修什么无生的道理啊，把心呢就靠在无生的道理上，远离一切的烦恼相，这个就谓之净相三昧啊。不是呢看到东西呢一直抓吐，对不对啊？来一个烦恼呢对治一个烦恼，来一个烦恼对治一个烦恼。你心只要一直在哪里，一直在无声的道理上去观察，就不用那么麻烦的一个一个烦恼去对治啊，不是那么麻烦的哈，住静观心这样子，很辛苦的去对治烦恼。那么于是呢，在这里他就说，又进一步呢，能够如法的观诸法种相别相，也能够观法无相清净，就是所谓的空无相无作三三昧。这里就有两件事情了，观诸法的种相别相啊，观诸法种相呢得根本无分别智，观诸法的别相呢得后得智啊，这就是我们从见到位到修到位要修的智慧啊，要修的智慧。所以呢，我们总是要在种相的无分别以及别相在无分别之后所开出来的差别相上呢，能够生一切种智啊，生一切种智，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那进一步呢，要把这一切的无明啊都要丢进空性的焚化炉里面去，于是呢叫观修空无相无作，而得到彻底的诸法无相清净。诸法无相清净呢，请在旁边写，就是涅槃的意思啊，证到一切法的法性本质涅槃，就是观诸法无相清净。而涅槃就是不生的意思啊，所以观诸法无生也是这个意思。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无间的证到无生的道理，但是至少能够保证一个修养，那就是呢，不要生出成见，不要生出成见，接受改变，接受修正，对不对？接受无量的角度去观察思维一件事情，啊，入一切法得无量益处三昧，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善巧，这个呢，也是一种观察法涅槃自性的一种体现啊，一种修养。一种修养，你能够对法不执着啊，很平等的跟一切的角度价值观很平等的去对谈，这个呢也是观诸法无相清净啊。所以呢，能够有这个修养呢，就是常常呢要能够去修学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这个在如相品中呢，我们其实已经前面读过了。好，这是88。好，接下来我们看看89。云何名破相三昧？破相不是我们一般俗话讲的哈，脸被划了一刀了叫破相哈，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破那个意思就是不见的意思。他说啊，注视三昧，不见诸三昧相哈，又出现一个不见，对不对啊？不在一切法的相上呢，生修之见，还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几个都意思接近啊，只是就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一个从清净上去看，一个从破上去看。这是在一切法上呢不生之见啊，不见诸法三昧相，是名破相三昧。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说。破相三昧者，得是三昧，不见一切法相，何况诸三昧相，即是无相三昧。这是无相三昧的正说了，不见一切诸法相。看到这个字呢，就想到《金刚经》的那句话：“如是智，如是见，如是性解，怎么样？不生法相。”前面三个如是呢，就是观察一切法的缘起性；后面那个不生法相，就是呢观空，知道这一切都是性空的道理。你了解这一切的道理性、缘起性，当下就是跟我们讲性空，于是呢你就不生法相。 所以也还是在观察道理性上生出智慧啊，就是不见一切诸法相，在法相是在因地上，在因地上不生一切法的差别，在果地上自然不会在三昧的果位上生出差别。所以呢，百八三昧，当你入了破相三昧之后呢，自然得无差别。为什么无差别？因为一切法无所有故，不可得故，无自性故。你可以了解每一个三昧都在同说这个道理，于是你在因地上不见法相因的差别，在果地上也不见三昧果德的差别啊。你可以用任何一个三昧摄归一切的三昧啊，要有这种啊想象哈，这就是无相三昧的德性。这是第八十九。好，接着一个呢是九十。一切种妙足三昧啊，我们看看214页经文呢、啊。云何名一切种妙足三昧？住持三昧，一切诸三昧种皆具足，是名一切种妙足三昧。各位呢，请把种画下来。那个种那个意思呢，就是种子的意思，就是能力的意思。我们呢，具足修学一切三昧的能力，我们应当要这样子想。那么这种一切诸三昧种就是什么？就是佛性嘛。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一切诸三昧种也可以解释成什么？一切种子。我们有证到佛一切种子的能力，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话呢，是不可能修的。如果我们不具备一切三昧种的自信的话呢，我们怎么可能因为修去障碍之后呢，这一切三昧能够现前呢？啊，一切法都有沙婆若智，就是有一切种子，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升起，所以称之为叫做一切诸三昧种。种的意思还是未生的意思啊，未生的意思。我们具足这些能生，但是现在因为障碍的关系而未生，所以现在我虽然在因地上慢慢慢慢一品一品的修，但是呢，我终有一天会到达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因地上具足这个圆满的自信的话呢，就等同于到达果地了。所以那个妙足，那个足的意思就是能智，你到了哪里，对不对？你有这个神足啊，神足就是你可以从这里一发心就可以到达那个目的地，那个足就是到达的意思。妙妙就是不是真正去走，不是真正到那里，可是你的心情你的信心就等于到那里一样的圆满。为什么？是因为你有这个佛性本具的这种清净信心啊，对一切的一切种子你终将证得，出发心等正觉的这种圆满清净自信，你在因地上修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对不对？升起我当作佛的这种心，我口念佛，我心是佛，对不对？我口念我心，我心说我名，这一切都是自信的显现，这就是一切诸三昧种皆具足的相。妙足就是说，虽然未至而能至的意思。妙是相上虽然没有到，可是它俨然已经圆满了，称之为妙。足是那个能力，也就是那个种的意思啊，所以一切种，一切种是一切种子，是佛地上的智慧。那么终将我们能够很圆满，很不可思议的，我们终将也能够具足啊，这是一切种具足三昧，从名字上可以体会的道理。我们看看呢，论文怎么说？论文说呢，一切种妙足三昧者，得四三昧以诸功德具足庄严。当我们今天呢，在因地上好好修的时候呢，我们福德因缘具足啊，就可以生菩萨家。那么菩萨家呢，就是像最圆满的福德因缘，在娑婆世界来讲，它就转轮圣王，对不对？转轮圣王呢，就会在一方国土呢，成就领主的地位，然后他的福报享用不尽，对不对？父母呢，对他呢，也是护持有加，这就是生菩萨家。所以我们对啊大居士的定义呢，就要是好性，好性是好种性。好种性是因为印度有种性制度的关系，对不对？他能够生在婆罗门种性或者刹帝利种性家啊。那么你的家世很好，你的身体也很好，你的眷属因缘很好啊，修禅定修智慧都能够很快的圆满具足啊。这种呢，就是菩萨前辈子啊修行功德圆满，这辈子转生投胎来，他就是来干什么的？来当转轮圣王，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过去福德因缘修得够好的话呢，你就有这个一切种妙足三昧。当我们这一世的福报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不要滥用福报了。这么好的福报就是叫我们来做两件事，
第一个，对我有所不能者，我就随喜护持，当一个大护法。当我有一门深入的机会，我就一门深入，得了什么？得了无生法忍，一生半道啊，成就菩萨的修行。所以呢，当你有这样子的好的福德因缘呢，当知道要爱惜这个福德因缘，借这个福德好修行。可是我们经常呢，在面对福德福报太好的时候情况底下，经常觉得这世间还蛮不错的嘛，对不对？于是发起生生世世来这个世间享受这个乐，这个想法就颠倒了。所以呢，当知道一切的福报是具足让我们来做一个护法，也让我们能够一生半道的资粮，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这样才能够具足清净啊，不会在这个财富上呢升起一种染浊心。诶，是谁啊？是不是大迦叶？大迦叶出生的时候，他家里的财宝不是一下子的空了吗？啊，谁？哦，须菩提啊，须菩提叫空生，对对对对，对了，就是他啊。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家是很有钱的，突然呢，库银全部没有了啊。然后生出来以后呢，哎，库银又慢慢又恢复了啊啊，这个就是一种生菩萨家的相。啊，生菩萨的像，那么看到这样的孩子出现的时候呢，就知道哦，这个孩子以后呢，一定是大不了啊，大不得了的人才哈。我们应当也是这样子，不要以为我们家里没有钱就不叫做一切种妙足三昧啊。问题呢，就是一切种你是怎么体会的意思哈？当你对一切的物欲呢很淡薄，你会发觉人家享用那么多，对不对？其实我现在也感觉很不错。你能够觉得菜根也是香的时候呢，你也会感觉你的福德因缘也是不错的。只要心不生烦恼，你就会感觉一切种妙足，对不对？一切种妙足就是这个意思。你发觉没有什么心办得住你去修行嘛，能修行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好的啦，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办得住你啊。如果你有个大事业很有钱的话，你还要去烦恼那个怎么去安置理财的问题，是不是反而还等了不具足了啊？这个就是看自己的心怎么去安立的问题啊。这里就是第九十个。好，我们看第九十一个了。九十一个呢，在第二行了。云何名不喜苦乐三昧？那个喜啊，要当作动词用；苦乐要当作感受的名词用啊。啊，什么叫不喜苦乐三昧呢？住世三昧不见诸三昧苦乐啊。那个不喜，这边就解释成不见了啊，那不生喜足心嘛啊，不在这个地方呢升起苦乐的差别相，因为苦乐终将一切都变苦的，所以没有什么乐可言，所以苦其实跟乐其相平等。是名不喜苦乐三昧。好，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说。在1805页最后一行，他说不喜苦乐三昧，得是三昧，观世间乐啊，这是第一段啊。如果看到世间有一切乐受的话呢，你就会观察它多过多患，虚妄颠倒，非可爱要，没什么可以爱要的啊，没什么可以爱要的。这是修世间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啊。那么第二段文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一切世间苦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如病如见入身心，你就会啊感同身受。自然而然怎么样入身啊，如病如见入身，心不生喜乐。为什么？底下总说啊，底下总说前面分两句哈，先观世间乐啊，觉得无所爱要，一切都是颠倒。观世间苦，你会同感其苦，身心呢也不生喜啊，不生喜乐。那么于是总说以一切法虚狂故，不求其乐。那个不求两个字请各位画下来，重点就在那个不求。因为你知道今天呢，我看到那个相，我纵使费尽千辛万苦把它占为己有，对不对？那么落一个我所就算了，可是毕竟那个件事情变坏受苦的时候，你这个造作因做了，在果地上那个苦就一定非受不可了啊，非受不可了。何以故？一时变为苦啊，不管是乐不管是苦呢，一时就是可能获取这个时间短，获取这个时间长，对不对？不管或长或短，终将变苦。乐尚不可喜，何况于苦啊？这段文呢，其实请各位能够背起来。如果你真的愿意修无常观的话呢，常常观这段文。像那天我走过那个绍兴南街那个马路啊，就看到一个欧巴桑，很老了， 抱着那个包包杵在那里发呆。我从那个这个路口从这边哦，大概那个路走过来总有将近一两百公尺吧，我就看他这样子眼睛失神的望着无量的前方，他这样发呆着，好老。然后呢，我走过来以后呢，就跟旁边的一个师兄讲啊，我就说啊，真的，如果我们今天啊趁年轻哈，有一个能够医治的法门呢、啊，而且呢常常心里面生出法意而生出喜乐的话，你看看你今天老的时候，老眼昏花的时候，你会不会处在那个大陆旁边这样子无神的望着远方啊，身心没有办法支持你去做任何的事情，你自己又无聊很孤独。当你今天坐在路旁也没人照料你的时候呢，你叫回到家也是老孤独一个人。这个时候呢，那种苦啊，那种无助啊，真的我们要想到这一天终将会来嘛，终将会来。那倒也不是用这种东西来恐吓我们今天非需要学法不可，因为学法本身真的是一件很乐的事情，本身真的是一件非常乐的事情。有所从事，甚至看到很多上了90岁，尤其那天还在听广清上人的那个语录啊，哎呀，就看到那个旁白那个师兄啊，就会讲啊，这个广清老和尚呢，91岁的时候在佛七这样开示。你想想看，我们91岁的时候还能不能主持佛七呀、啊？还能不能开示啊？还能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个道理如经中所说啊？你头脑能不能这么清楚啊？你看这种福报，真的，你当世修智慧啊，可以得到这种好处的。你心呢一直有一个着落，一直有一个可以去一直不断的升起法乐的东西，这样身心这样安住是真正的大乐啊，真的大乐。那世间你一切的这个用心良苦啊，终将啊，乐尚不足喜，何况于苦啊，把这个句子记起来。我有一次也听慧明法师就讲了、啊、他就建议我每次睡觉前就要观察啊，再见我的爸爸，再见我的妈妈，你要跟一切世间的因缘眷属都要告别，就想这一觉睡着了就死掉了。我有一次啊，也常常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里面的那个基督教徒啊，他们在晚上啊在床前玩倒的时候呢，他每次这样讲，万一我睡着了，假定一觉不起的话呢，请上帝一定要把我灵魂带去西方，不是西方，带去天堂，也就这个意思。你要常常做这种思想，死不是一种很晦气的事情，死是向尘劳告别的一种清安喜乐。你常常做这种准备，对不对？对于那个本来一定要去走的那个机场或者那个车站很熟悉了，你根本不会对那个像有任何恐怖，对不对？说告别而心不生任何的留恋，你不觉得那是一种很潇洒的心情吗？那种心情不但不会很黑暗，而且我觉得一直是很光明的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好处，不怕死，因为呢根本是不生不死，得到这种个性有什么好去担忧的？一些事情就是只管去做就好了，随顺因缘啊！你智慧清楚、明明白白这样判断着，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喜苦乐三昧。不喜苦乐三昧不是呆呆的没有感受，而是对一切的感受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但是不生法相啊，心呢、啊、不被这个认识作用的触，也不被那个苦乐无际的受拖得团团串。在一切触跟受的时候呢，心就是明明白白的观察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这个就叫明相应处。你道理非常熟练，你看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相应，对不对？心就常生道理，心常生道理，你心就这样子清安乐住，清安乐住，根本没有任何忧虑啊，没有任何忧虑可言，这就是不喜苦乐三昧。91个、92，无净相三昧，住持三昧，不见诸三昧净啊。重点呢，不见净啊，是名无净相三昧。哎，这里很好玩啊，到时我们可以看看这段文龙树菩萨的解释。他说呢，无净相三昧者，得是三昧，观一切法无坏无净。哎，这就是涅槃四德啊，常乐我净第一个什么常相啊，观察一切法涅槃的性德展现的常相，无坏无净，观察它不生不灭，这个法身就是不生不灭。于是呢，龙树菩萨就自设问答了，哎，如果去观一切法无坏无净不生不灭的话，那么如果这样观若尔者，就是这样观，那么云何不堕常边呢？ 啊，长边就是长见嘛，长见就是两种边见之一啊，那为什么不就是堕到你佛所说的长见里面去呢？答曰，这里就是般若蜜的地方了啊。答曰，如菩萨啊，就像菩萨的一种智慧了，虽观无常，不堕灭中，若观不净，不堕常中，这是一对。观无常的话呢，不会流于断灭；观常的话呢，就是不净就是常哈、啊，就不堕于常中啊。观不灭的话呢，也不会堕于一个常见里面。记住为什么？请在旁边讲，因为无常只是对之常，常只是对之无常。记住，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有对治烦恼的目的，都是有对治种种不同执着相的目的。不要在这一切的法上面呢，升起道理决定之见的一种执着，这种就叫做法执。你在一切的名相生法执，那你呢就不得善巧。你不拿它在心头上去安立我的生命啊，让我的生命呢能够得到无烦恼乐住的状态，却在一个地方呢把它当作一个名词来理解，把它当个知识，把它当个学问来研究，这个就是不能够相应无尽相三昧。所以才会拿涅槃经来批判二乘人，说啊，二乘人颠倒，对不对？然后凡夫颠倒，然后呢拿涅槃经破八倒。我说八倒破尽，人兄您在哪里？他也说不出一句来。你说不出一句，你心就入断灭嘛，对不对？没有用处，没有用处。知道一切法不妨碍，关键在哪里？有用处。有烦恼生，你就可以具生法相，对不对？对治清净，要生这种。所以呢，讲无常知道就是对治我的常，讲常就是对治我的无常，讲无常就是对治常，两者呢互相怎么样？辗转相依。我们凡夫拿来相依而生，可是菩萨让他相依而灭。相依不是灭了，相依而清净啊，因为怕灭呢，我们又得到一个什么？一个执着相，所以呢，相依而怎么样？转为清净，转为清净。同样是缘起的道理，凡夫就把它拿来染污，可是菩萨圣人的观察智慧呢，就拿来怎么样？还灭清净。这就是观一切法无尽相三昧的功德，得到什么？你不管说哪一种，就知道。无常就是常，常就是无常，不是两个意思一样哦，是两个都有对治的功能。对治完了以后呢，其性自空，都有这个功能，其相不二。此二相于诸法中，为什么皆不可得？不是真的有这个法。如果你不去对治他所对治的法的话呢，这个法根本毕竟不生的啊。如果无对治相的话呢，他根本不生，这个道理就叫做皆不可得。无常也不可得，常也不可得。讲无常是离了常跟无常的观念，对不对？因为你只要去对治他所对治的法，一切就超越了什么常跟无常的两边。记住哈、哦，般若蜜的思维，不管讲哪一个法相，都没有障碍，都没有妨碍。为什么？因为呢，都知道它的作用，有这个作用，能够证成一切法相的涅槃自性是不生的。毕竟是不生的，可是如果有所对治的法生的时候呢，它就会相对待而生。对待对治清净了以后呢，一切法回归到本质不生的状态。这个就是无尽相三昧的观察。前面呢已经有龙树菩萨做这样的解释了，他说啊，有因缘故修行，有没有啊？虽然呢不可得，但是呢有因缘的话，还可不可修，可不可以证？有的啊，可修可证啊。还是可以修行哦，不要因为我说不可得，你又落了一个什么净灭相啊啊！所以他就加了一句话，前面讲空，后面呢又讲缘起有了。有因缘的话呢，就是有所对治的相的话呢，那么这一个无尽相上面呢，还是可以修行的哦。啊，常也可以修行哦，无常也可以修行哦，只是看你的用处用在什么地方。你用错的地方生染污心，你用对的地方之后生智慧，只是这样子。所以呢，在阿含经里面讲啊，修法要注意两件事情，法相跟法次。法相者就是法的那个方向性，你要知道你走的是染污门还是还灭门，对不对？你观法的差别还是观法的清净，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法相一定要明确。如果你法颠倒了，硕硕的你都是虚狂不实，颠倒分别，执着妄想，都是这样的结果。第二个，修法要注意法次，就是法的次第性，不能混乱，不能一开始啊囫囵吞枣都嘛可以，朝三暮四，什么先什么后都无所谓，不然，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在这个修止观里面呢，就讲说，如果你修止观之前，你就先发四弘誓愿，对不对？端身正愿，发起我为利有情，所以我在这边苦修禅定。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觉得我在山间水昧呢，在这边呢远离人烟之处呢，在这样子好像是自利，没有利人之处。错，因为你今天发起要硕硕的赶快把自己的修养成就，而赶快去利益众生的心，所以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不会怠惰，用这种四弘誓愿来敦促自己的心加行用功而不怠惰。这个纵使你人行远离行，心常留世间。所以呢，所谓远离，所谓菩萨行，其实其相不二，重点就是用心有别，你的心是怎么在用的。所以重点在心行啊，重点在心行。所以呢，有因缘还是要这样修行的，虽然不可得。所谓为罪服不思故延长啊，为了让我们了解啊，这个罪服有这种啊警策心。罪服呢，就是警策我们不要造业的意思。所以告诉我们呢，如果嗔心太重啦，就身作毒蛇啦，对不对？哎呀，如果你的这个贪心太重啊，你就身作恶鬼啊，有没有？其实你过去因会不会依着过去的身去在未来受报呢？这是一回事啊。其实罪性本来是空的，可是为了怕堕于空断灭见的人呢，对因果没有任何什么，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这种警策心，于是呢造业无端。为了这种人，为他讲罪福不思的道理，于是呢讲什么？讲常相啊。离着故言无常，为了怕我们着在这种相上，于是呢就告诉我们无常的道理啊，无常的道理。所以一切请在这两句旁还是一样对治我们的执着，看我们的执着在哪里，于是呢就为我们说常或无常的方法。所以常跟无常本来不可得，可是因为我们所对峙的执着它的属性的关系呢，于是呢就有抉择了啊，就有抉择了。为了让我们呢不着于罪福啊，不着于罪福啊，说延长，为了怕我们不着于相呢啊，怕我们着于相呢，说无常啊，都是有这个对峙的道理。所以记得佛法都是治病的啊，都是治病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法相的知见。好，这里呢就是无尽相三昧92个。接下来我们看看93，多陀罗尼。我不太了解为什么加个多这个字哈、啊，是不是梵语的一个意思词啊，词的意思，或者是众多的意思？他说呢，住持三昧，能持诸三昧，那个词呢，我们习惯上就是总持的意思啊，总持意思，能够总持一切的三昧。啊，能够把百八三昧呢总持于一心当中，是名多陀罗尼三昧。啊，好，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论文倒是少了那个多字，有没有发现？啊，请把它补上去哈。我不晓得这边经文哪一个是对，各位可以去对照玄奘的法本啊。我想这个应该是翻译用汉字的问题的差别而已哈。好，多陀罗尼三昧者，得是三昧力故，闻持等诸陀罗尼皆自然得。啊，闻持等啊，闻持等，陀罗尼有四大类啊，闻持陀罗尼是其中一类啊。那其他四个，请各位去查词典哈。闻持等就是闻持等这四大类的陀罗尼呢，皆自然得，自然不要以为不修就可以得啊，是百八三昧具足了。前面呢？得是三昧力，对不对？这个三昧是什么力？是具足一切陀罗尼的啊，多陀罗尼三昧，总持的力量。所以当你得到这个三昧了之后呢，这一切闻持一切陀罗尼呢，就自然能够得了。所以我们经常呢，在前面第一章开始就发现了三昧跟陀罗尼经常一起讲，有没有？ 发现只要我们能够得到好的记忆力了，修定恐怕是必要的啊，修定恐怕是必要的。这是由于因着三昧而得到陀罗尼啊，能够在三昧甚深定的依止心上，你心呢就可以对一切的法义词就有文词不忘失的功德啊，不忘失的功德，这叫做多陀罗尼三昧。好，第94个，云何名摄诸邪正相三昧？注释三昧，于诸三昧不见邪正相啊，又来了啊，不见邪正相，是名摄诸邪正相三昧。我们看看论文的解释，摄诸邪正相三昧者，得是三昧不见三聚众生。三聚是哪三聚？底下就解释了，所谓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其实三聚众生呢，就是三界的一切，三界六道的众生啊。你修善得善的果报，你修恶得到三恶道的果报，对不对？有些呢，你的果报呢不是立刻隔世现行，这位置不定种性哈。那么都无所弃，一心摄取，也就是对了一切造作三界六道因的众生呢，都不舍弃。关于这个不舍弃众生呢，我那天听到张丽师姐跟我讲一个故事，倒是一个，她说呢，有一次在普门讲堂吧，在电梯间的时候呢，星云大师的一个弟子啊，慧智辈的弟子，本来跟一些信徒在聊天，那后来呢，电梯门在那一楼开了，开了之后呢，那个星云大师的弟子就在那个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呢，看到星云法师在里面，因为他急着要找星云大师，于是呢，他就回头跟那个信众讲啊，说秀才秀才秀才秀才，大家等一下再跟你讲，于是呢，就一个箭步冲进电梯里面去，电梯门才一合上去呢，星云大师就呵斥他，他说呢，我出家到现在不曾舍弃一个众生，今天你不管找我有多么急的事情，你应当回去下电梯去找那个众生，把他的问题说明清楚，解决清楚，你再来找我。哎呀，我听到他，我想这是他的亲身的见闻哈。我觉得什么叫做修行？修行就是在这里，当你把四无量心呢、修得非常的妥切的时候，在这一切的一切这样因缘现禁忌的时候呢，你真的能够真正升起不舍一个众生的心啊，升起不舍一个众生的心。纵使那个众生呢再怎么样不堪，对不对？不值得跟他对谈啊，你要让因缘让他自己真的觉得敬意啊，敬意。我们做菩萨啊，修菩萨道的，真的重点不在于我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他的问题是好的问题还是坏的问题。其实呢，重点就是爱惜那个因缘啊，那个因缘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成熟，不知道，搞不好这个因缘是他来度你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能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在这个地方实在要善知思维。所以呢，对一切的众生呢都无所弃，一心摄取。不要在一切的相上呢认为有好的不好的，聪明的不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种性的差别。这是对众生来说的。对一切诸法呢也能够升起无分别啊，又于诸法不见定正相、定邪相，诸法无定相，三个啊。前面呢是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这边呢是定正相，一定是对的，一定是错的，或者是不一定对或不一定错，也是三个。对友情也不生决定的见解，都一心摄取。对一切法也不生一定的分别，一生的分别，不管那个法相是什么，你都可以去思维道理，对不对？把它来当作教材，这个呢其实也就是我们道理性入的有多深啊，你自己的菩提心呢、大悲心呢，真的观修到是不是因着因缘会有差别相啊？这就是摄诸邪正相三昧，不因着法相的邪正啊，邪正就是你自己的喜欢不喜欢了 啊，主要是自己的喜欢跟不喜欢分为邪正啊，不因为自己的喜乐啊、好药而去分邪正，因着邪正呢而去起了分别心啊，主要是摄诸邪正三昧指的是这个意思。这是第94，再来第95。 灭正爱三昧。看来从这边开始啊，从第94个开始都是两边哈。好，灭正爱三昧，他说云何名灭正爱三昧呢？住持三昧不见诸三昧正爱，是名灭正爱三昧，就不对法生起苦乐受，自然不会有正，不会有爱，两边的感受而生起的业行。好，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说。灭正爱三昧者，得是三昧可喜法中不生爱。那个瑜伽行派的论呢、啊，都喜欢讲成可义法。可义法就是可以接受啊，你可以去体会，可以去理解。你对于可以理解、喜欢的、相应的、觉得舒服的那件事情呢，也不生起爱着心。那么可悟法呢，也叫做不可义法。啊，你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可不足以喜欢哈、啊，没什么好处，不可爱，这个呢种种的一种非见呢，叫做可悟法。对于一些可悟法呢，也不生起嗔心。啊，前面呢对我们凡夫还容易做得到啊，对可悟法不生嗔不太容易。我们呢通常像我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人是一种基本教义派的人哦，所以呢也通常会对一些的现象会有这种见不正义，会有那种。义愤填膺，对对对对，我经常对一些现象会有愤愤不平，难免就会在口中会造业批评一两句，就有这种习气。这个是啊啊 ，OK， 这是于可悟法不生嗔，真的不容易啊，不容易。我常常我曾经也解释过，那个嗔心哦，要广义解释，嗔就是不耐烦啊。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啊，那喜欢去追求理想主义啊、完美主义的这种人的性格啊，经常也容易不耐烦。越是完美主义的人呢，就越容易得忧郁症。老实讲一句话，对不对？越容易身体挫折感啊，不堪忍于世间的这种变异象，于是呢，总是会错错的不如意啊，错错的不如意。这就是啊，在这里于可悟法不生嗔，真的这是自己有利的，倒不是你自己能够主持什么正义可。可言，真的能够不生嗔是自己最有利的，啊，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是灭正爱三昧。好，第96，逆顺三昧，又是一个两边啊。云何名逆顺三昧？住是三昧不见诸法，诸三昧逆顺。逆呢，顺呢，就是对一切的境界因缘，你把它认为说，哈，他在找我的茬，对不对？哎呀，他这为什么这么照顾我？他就觉得啊，三宝加倍啊，你就会把一切的现象呢做很多的区别啊，认为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纵使今天那、啊、就像我有的时候讲经，自己就感觉得很明白。哎，有的时候觉得今天讲的还可以，对不对？哎，三宝加倍。哎，今天讲的不可以，你难道就感觉没有三宝加倍吗？一路这里加阿伯叮当啊。他加不加倍，不会因为我有没有相应而他。加倍与不加倍的，你今天会感觉到你今天讲的不是挺好，对不对？也是三宝让你如实知如实见，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呢就要知道用功不够嘛，对不对？他让你知道你用功不够，于是回去之后你会在这个法本上多用功，这个也是三宝加倍啊。所以呢，对能够这样想的人而言，就没有顺逆因缘的差别啊，这就是这边所说的云何名逆顺三昧的意思啊，不会对境界有逆跟顺的差别见。我们看看经文啊，论文怎么说。逆顺三昧者，得是三昧于诸法中逆顺自在，能破诸邪逆众生，能顺可化众生。这两个，能破诸邪逆众生，也能顺化，能顺可化众生啊，能够随顺一切可以教化的众生。